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常常到一个地方会问有多少人见过我哈、啊，见过我的举个手好吗？哇，超过一半哈、啊，差不多啊。我大概40年前开始在纽约的黎明浸生会带诗歌，有参加过黎明浸生会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啊 ，OK， 好，谢谢。如果你那个时候见到我，你现在不认识我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和现在差了很多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才30岁，现在已经你们数学很好，40年前啊，40年前30岁，现在多少岁啊？那就是70后了啊。所以我的70后和在座的70后是相当不一样的70后。第二个问题哈，有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讲今天这个题目，建立健康的教会？我这样子问是已经比较给你们一半的答案了，我应该问说，有多少人知道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OK， 建立健康的教会，所以我就是用你们教会的主题来和你们分享的，因为我很喜欢知道每个教会当他要请我的时候，他们那一年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沿着这个主题呢，配合大家一起来思想。刚才诗班献的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等等，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非常的切实。我们诗班最后献的诗歌说：“唯有什么信而顺服，唯有信而顺服。”这是一首，用一句俗话来讲，有一点好像是老掉牙的诗歌，但是这些诗歌才是最重要的诗歌。因为今天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为什么这么多的教会离开了神的道？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们会终了人的轨迹？因为没有信而顺服，因为没有活在祭坛上，因为没有照着主的命令去做。刚才诗班所读的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我们都以为我们爱主，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主的命令，把主的话天天读，天天记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照着去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着主的话去做，教会一定是健康的，阿们，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把它读完以后仍然在圣经里，没有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我们没有一颗顺服的心，信靠的心，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若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神都可以使用我们做他照我们的目的，让我们不会白占地处。我最近跟一位同工在聊天，他最近拿到他的教牧学博士，他也服侍主很久，他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言，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说他一直觉得把弟兄姐妹们用最好的教材给他们长期的培训，然后呢带他们服侍，把他们能够一个一个栽培变成教会的同工，甚至于有一天成为教会里面的带领的同工，他说他的服侍就达到目的了。然后他和我说他现在知道他错了，这是完全不够的，哪怕带出传道人来也不见得是够的。他必须要知道他需要把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来。这个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8节跟29节所说的，不是把他栽培有一天成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求你们原谅我哈，你们的天佑也是我亲爱的小弟哈，在主里面，我也有心要栽培他，当年呢，不是现在， 啊，但是呢，除非他在神的面前有神自己的呼召，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信而顺服，怎么样？你怎么带都没有用。所以，如何把大家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们今天读的经文不要忘掉哈，很重要。凡事长进，连于什么？啊，是连于元首基督的。今天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怨言？因为许多的人的心没有看在神的身上，只看在人的身上。若是我们真的把心看在神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家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因为都在成长。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过去了。有一个传道人，他一直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事碰到许多许多的难处，这边一个难处，那边一个难处，啊，常常为着教会流泪，也常常受伤，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好像受了很多的委屈。他就向神祷告，神啊，为什么我天动不动就在教会里面触礁呢？我再小心避去了这一个，又碰上了那一个。主啊，你可不可以让我平平安安的，不要受到这么多的挫折呢？因为我要服侍你，今天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不能够好好的服侍啊，把我的时间都去消耗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去了。这就让他看到一个意象，当一个船触礁的时候，你再小心，你礁石非常多的时候，你一路往前走，你一定会一路触礁的。然后主就让他看到，然后这个突然之间这个水上来了，有这个 水进来，然后把这个船往上飘，往上飘，往上飘，飘到一个地步，下面的礁石根本碰不到了。他说，你到底要生命丰盛，到底要充满我自己，还是仍然留在你的 level 去看外面的礁石？当你看我的时候，生命就在里面成长，你要哪一个？他在里面明白了，他再也不把他的眼光看在外面的人事物上面，他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膝盖的面前，然后跪在神的面前，天天亲近神。当他这样子天天亲近神的时候，生命的水流在里面慢慢的成长，他和主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当一切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已经根本碰不到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们也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我们看到说，主啊，你到底要什么？我们不是在这里建造一个我们认为健康的教会，而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说，神啊，你到底要的教会是什么？后来我们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没有一个教会是健康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这些年来，主带领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让我有宣道的机会。像诗歌所说的，主差遣我就去，真的跑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刚刚从意大利回来，然后讲了十七堂的道啊，我和他们特别讲，这一次要轻松一点。他们答应我说，这一次让我一定轻松的只有十七堂而已对他们来说只有十七堂要不然的话那不得了你这样到各个地方，你只要愿意把自己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在主里面的位置，在主里面的肢体的一部分的功用，神要我们去敬上。因为圣经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表示这一位圣灵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职事也有分别，每个人都有职分的，但是基督只有一位。每一个人都有功用的，但是神只有一位，在个人里面运行，要做成神的旨意。所以神为着他自己永世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掳掠了仇敌，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我每一个人的恩赐神都给了，一千两的，两千两的，五千两的，神都给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呢，领受恩赐，领受职分，领受功用，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这一生做到神造我们，让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向神负责，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也不是怪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神啊，你让我在地上活这一生，你让我认识你，为着什么？绝对不是为了吃吃喝喝，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聚会觉得好不好？来这个地方看一看，不喜欢换个教会，好像换餐馆一样，不是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主，说：主一定这一位大能的神，这一位复活的基督，这一位满了恩典的神。”必然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的工，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主可以使用我们做成他的事情。我是生在青岛的，然后和在座很多人一样，解放到台湾，然后在台湾长大的。我初中二年级把自己献给主，在一个小小的，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海岛上，把自己献给主，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把自己献给主，主就没有小看任何人孩子在他面前的奉献，神就一路在这里使用，一路在这里怜悯。我就觉得我们兄弟六个，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兄弟六个四个传道人然后一个领师，一个坐在下面听到，因为四个讲员坐上面的话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因为我的祖母本来是个佛教徒，但是他信了主之后，把偶像砸碎，把木鱼丢掉，把这个敲的东西丢掉，换着拿着拐杖，拿着福音单张，满街传福音，一并赶鬼，神迹奇事随着他。因为他很简单，因为他就是传主的道，所以神的神迹奇事随着他做很多的事情。我的母亲这边是很虔诚的，我的外公是丁立美丁立介的堂兄弟。丁立美丁立介是中国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讲丁立美是中国的第二目的因为他做了许多全国性的工作。所以神的祝福就是这样，当我们只要肯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神就要使用你，然后把神的祝福传承给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仍然能够侍奉神。所以我说我今天能够服侍主，都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信实，不在于好坏。我的名字叫慕哈，但是是羡慕的慕了，但是也可以把它变成发音和木头的木一样我说我这个人呢，就是火中抢出来的一根木材，如果没有主的怜悯的话，在火里面烧，我说我是地狱里面最好的材料，可以烧得又响又亮又久因为有的烧的永远烧不完的软弱但是被主拿出来的时候，最起码可以成为神家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不是说这个谦卑，也不是说乱解圣经神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表示说木器也是神家里面的东西，虽然不太怎么样子，但是怎么样子，最起码主人合用就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只要把自己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的例子并不是说一千两，所有一千两的都是埋起来，不是，主耶稣只是说不可以埋起来，你两千两的更不也不可以买起来，五千两的也不可以买起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一千两的去做买卖赚了一千两，主也会称赞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同意吧？我的母亲是一个初中只有读到中学程度的，在潍坊不是在胶县山东胶州，她的口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胶州 K， 不会讲普通话的那也没有英文，也就是是几个 ABC 而已那我的父亲是刘德刘美的，两个人差异很大，见过一次面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介绍的嘛。然后你知道吗，他们两位都被主接去了，结婚七十一年没有吵过架，因为我在他们旁边六十多年没听过他们吵架，也没看过他们红脸他们真是在神的面前敬畏神爱神因为都是义人的后裔，而且下定决心在神面前每天晚上一起跪在主的面前开声祷告，一直到他们跪不能跪的时候，好不好？感谢主所以神的恩典就可以临到所有的人身上我的母亲当她要走的时候我正好在 Tennessee 要去传福音，我记得不错，那一次要去传五堂的福音，那么刚刚下飞机，刚刚到那边，然后把行李放好，他们把我放到旅馆刚刚放下来，一打开我的手机呢，就看到我弟弟告诉我说，医生今天说我母亲只有两个礼拜可以活。 哎呀，若是我们这个爱自己的父母亲，尤其母亲的话，你知道那个心中的难过，人就消化如水，好像瘫在地上。我说主啊，今天晚上这个福音我传不出来了，难过得不得了，跪在那个地方向主难过，因为不能够赶回去，要不然的话我马上就飞机就飞过去了，陪最后的时间多陪他而已啊。没想到我刚刚祷告不久，神的话就临到我身上，说你的母亲在我面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她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她要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哎呀，那个境界就在我里面一出来，你知道神的话出来带着能力的，不是我们只是背圣经而已这样子觉得这个话不错，神的话出来句句带着能力，那个时候力量进到我的里面来，喜乐充满我的心，然后整个人在神的面前站起来赞美神啊，再也不难过了。为什么？神把所有的忧愁除去，所以马上整个人一下子从一个好像倒在地上的一个软弱的人，变成一个刚强的狮子一样，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喜乐。为什么？主说话第二个礼拜我在北卡也是没有办法过去，然后主又告诉我说你的母亲要享受我的荣耀，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快走一生讲没讲对后来我的母亲又过了一段日子，我中间还跑到国内去宣教，等到我回来以后他才走的。然后他走的那一天呢，两个医生都说最少两个礼拜，然后当天晚上就走了一切事情都在主的手中哈。但是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不太讲话的人，她就是那样子单纯的爱主，你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就是这样用榜样让孩子们，我们六个儿子看到她都爱得不得了，对吧？我父亲很严我父亲那么严，我们就给他就跑掉不见他。但是我母亲有吸引力每个孩子在旁边绕着拍马屁就想读书，妈妈你看我读书又第一名了又怎么样子就在让妈妈喜乐。我们六个兄弟从来不吵架的因为母亲在那个地方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有主的命令去行出来，整个家庭改变。今天如果家里面夫妻还吵架，还跟儿子过不去，跟你的婆婆过不去，跟你的媳妇过不去，我们要回去好好把主的话怎么样子行出来，因为主的话出来就有力量。我们要去行的时候发现我们做不来，同意不同意？不去行的时候你以为你圣经都会背，一章一章一卷一卷背但是当你要去行的时候，你发现有几节经文你看的根本就是说主啊没办法不可能的，主就喊你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那就看你信不信了今天回去和你的妻子道歉，说我这个大男人做太久，我今天开始要做大丈夫大丈夫和大男人是不一样的我以前的时候呢，我是宁愿不吃饭也不肯下厨房，为什么？我就怕我一下厨房以后呢就脱不了手因为太太们有个习惯你只要做件事你扫了一次地以后，这个扫地就变成你的终身职业所以我就绝对怎么样子爱爱内含光，就是隐藏不露就是什么表示都不做连愿不吃也不做饭而且像我这个身材储存量很大，两顿不吃是没问题的他就熬不住了所以苦肉计是一定这样子的后来呢他去宣教，他今天还在英国还在教课他就教基督生平，这是一年半的课神给他开了很多的门他在中国教了七班毕业，要一年半呢他已经带了七班毕业，美国带了三班毕业，现在还在美国带两班，澳洲带一班，英国带两班，神就给他开路，所以他到处跑的比我还多。有一次出去三个半月，那我三个半月不能天天在家里，我再说不吃也没人做了，所以只好自己下厨房下厨房做了以后觉得也没那么难，因为男人其实除了不会生孩子应该什么都会做同意不同意感谢主让我们两个怎么样子今天呢我就今天他有的时候回来我还给他做你累了我替你做然后发现了夫妻感情就好了更多。为什么？他就觉得你这个大丈夫不再做大丈夫了今天怎么样子也会柔下来，柔下来其实是怎么样？是勇敢的表现谦卑，对不对？所以弟兄们回去不要那么可怕做点家事没什么了不起让我们夫妻一起来服侍主让我们活在家中，一家在一起融融洽洽的，让人家进到你家里来就说这一个家庭不一样，因为这个家中没有火药的气味，也没有火燎的气息。阿们。 啊，就有人来过我们家以后，学生呢，我们请他吃饭，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决定将来要成立一个这么好的家庭，为了这个去信主，然后受洗见证的是说，因为来过我们家，一进到这个家，哇，怎么有这种家庭这么美满，啊，这么幸福啊！我都听得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离我父母亲差远了啊，因为他没有遗传给我啊。那建立健康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健康的教会啊，其实和建立健康的家庭也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能够家中活出基督的荣美的时候，当我们家里面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了，其实把这种气氛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就是一样。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不健康？因为家庭和教会是两回事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出了教会外面以后，我们的人就变成两个样子，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跟随神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啊，我相信我的开场白就太长了哈。建立健康的教会，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哈。经文呢，哎，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OK， 哦，按错地方了哈。你们的设备比较多啊。这个地方是讲健康的教会的一个最简单的经文，你们看得见吗？后面的，我们试着看，读读看好吗？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等类的病，圣洁没有瑕疵的。哎，你们那个后面的，我只看到建立荣耀的教会，下面就看不到了。你们我所看的那个哈，你们回头看一下就知道，我最后一个看不到哈，所以你们以后可能要改进一下啊。这有一个好处了，让传道人少讲一点。为什么下面没看到就跳过去了？我想也许是你们的这个特别设计吧哈。啊，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今天分四个方面，都在你们的讲页上面哈，周报上面讲到。第一个，建立健康的教会一定要有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健康教会的神的仆人们啊。我以前有的时候会喜欢用领袖这两个字哈，但是我发现呢，其实太用领袖这两个字用久了变成习惯也不太好啊。我觉得做神的仆人更重要，是不是啊？因为服事主的心态就是仆人领袖嘛哈，所以啊，真知道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是神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仆人，不要搞错了哈。真知道他，就这个人和神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所以他知道神要什么，而且他也是神所喜悦的，他也是活在神面前的，他也是能够和神常常有神的启示在他的里面，他有意象，他知道神要做什么，而且他在神的面前被神制作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贵重的圣洁的器皿，所以神可以使用他做神所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最宝贝的。今天教会的问题多半出在教会的同工们的身上，当教会的同工能够彼此相爱合一的，都以主为我们的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为念的时候，然后以神的国度的兴旺，大家把自己的生命家庭一切都摆上的时候，时间精力都摆上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或者更加健康不住成长的教会，一定是的。当教会里面开始人的意识进来了，然后我们的私心进来了，我们的性格进来了，甚至于我们的贪心进来了，甚至于我们的骄傲或者我们的自卑感，或者是我们自己中间的一些的冤仇，或者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不和睦进来的时候，教会的侍奉就变成消耗，然后我们就再也不是以神的旨意为念，而是要希望我的意思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意，而且我的难处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不同意的我不喜欢的人呢，能够向我道歉和好。我们都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教会就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而变成一个什么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我们就不再知道说这些人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所要侍奉的乃是我们的永生神，阿们。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看谁不顺眼，看谁觉得不属灵， 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也要做一个神啊，我也愿意真认识你。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为圣徒祷告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为着传道人祷告的，是为着所有以弗所和附近的圣徒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真正的认识神。今天的问题出在我们不但不认识神，而且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不是真正的爱主的关系，没有有他的命令就去遵守。若是我们照着主的命令去做，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直活在活祭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每一个时间，每一天的时间，我们不会消耗生命，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我们也不会活在那些一无什么一无永远价值的一些的浪费时间的一些的事物上面，或者享受上面，甚至于工作上面，甚至于侍奉上面，而是真正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哈。祈祷传道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今天都被许多的节目所影响，变成一个 performance program project oriented church， 再也不是一个在神的面前 preach prayer 或 people 的教会，明白我的意思吧？不再祷告，也不再重视神的话，重视神的话语呢，就是注重研经讲道，这是没错的。但是当人不对的时候，讲出来都是空的道理，讲出来都是哲理，讲出来都是神学，不能够影响人的生命。讲的是很好，但是坐在摩西的位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会动的。这两个中间有差距，我不是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真正祈祷的教会越来越少。下面与神同工的教会啊，我们真正做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与神一起做，不是我们自己凭着爱心做。凭着爱心做其实是很简单的，每一个人有爱主的心都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们有没有与主一起做，这个就是让我们有没有住在基督里，有没有活在他的喜悦中，有没有充满他的圣灵，有没有与神同行，这个是分不开的。最后一个我看不到，那是圣洁荣耀的教会、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哈。我连第三个都是看一半哈，所以这个 可能是可以 调差距的哈，要不然就把那个拉长一点，或者它不够长就要调焦距哈。你们都已经习惯了是吧OK OK 好吧，那我就这样子的话，我时间也比较够一点健康教会的基本的原则呢，就是传扬神的道，然后建立基督荣耀的教会，完成神所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这些讲起来简单哈。然后必须持定印象，然后设定清楚的优先次序，然后带领会众完成神所交付的使命所以我也在很多地方教这个教会的治理，或者是同工的培训哈，什么叫做领导？那么这个书啊，最少现在有1000本讲到什么叫做领袖，什么叫做领导。但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说哈，能够带动会众，然后呢去做神所要做成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不是自己做什么叫如果自己做，回头一看没有人，你虽然很忠心，但是你是一个人，你根本不叫带领。而且呢你一个人在前面走叫做散步因为没有人和你一起走所以呢一定要把会众带起来，而且甚至于把不愿意的会众带成愿意，这个就是尼西米所做的榜样。尼西米能够让这些百姓看到这个城墙被火焚烧，城门毁坏，已经看到快100年了，都认为这是一个习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仇敌进进出出在他们的家中进进出出四通八达，他们永远不会觉得他们可以做得起来的。但是在几百里外的最少800里外吧的那个这个尼西米，他不过是远方，在那边他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高阶层的那个国王的酒镇，对不对？和他离得太远，那个时候走路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个以斯拉都走了几个月才回来，所以他就跪在那个地方祷告，祷告了4个月以后，有一天神差派他去了。他去的时候讲了半天，百姓都不动。后来他怎么样的讲到神的工作，然后神的旨意以后，然后连王君王的心在王的手中被神都搅动， 然后百姓起来说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啊，不是那个李希米说你们起来建造，不听的。到有一天百姓自己说怎么样？我们起来建造，这个才叫做领导。那么今天的神的工人们就要有一个火焰，能够把弟兄姐妹们点燃起来，而不是把弟兄姐妹们烧掉啊，把弟兄姐妹们点燃起来，然后弟兄姐妹们自己愿意起来，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然后把主的命令带回家中来，然后呢每一天做一个基督的见证人，能够为着主的荣耀，为主而活，不给主丢脸。阿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见主的，同意不同意？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活在地上活到永生了，基督徒永生不是活在地上的永生了，都会走的。像我当年那么帅的人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哈，好多人都这么和我讲的，因为他们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然后几年十几年二十年没看到我，就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尤其看到我年轻时候照片哈，然后尤其小孩年轻人大学生看到我的年轻照片，看到我这样的，你骗人啊，不是你的啊，怎么可能啊？那当然可能了 这么多年下来了，人生都会过去的啊。当年一直想要长大，要16岁，然后最怕60岁啊。那个时候后来你70岁，那个时候17岁，后来变成70岁，当年18岁，后来变成80岁，19岁你不一定变成90岁啊。人生就是如此啊，总是会没有的啊。不要以为将来还有机会啊，等到我快见主的时候，好好悔改。好好爱主，你可能担保活到那个时候嘛？没有人可以担保的。今天，陈弟兄，你染了白头发，你可能年纪还没我大，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哈。时间很快的，你不要以为我和陈弟兄你们都七，你有没有70啊？那和我一样嘛。你不要说你们70后了，当然这么讲，我们才是40后、50后啊，不是讲错了，才40岁、50岁。我告诉你啊，一晃就过去了，而且你还不一定活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对不对？我也不敢说我能够活多久啊。我好多的朋友，有一个和我同年比我大半岁的安息礼拜已经过了，你不能这么讲的。而且并不见得你一直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啊，然后建立领导的团队哈，我真的要快了哈，教会的使命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同心的领导会众，建立合乎圣经对的目标，成全圣徒，成为对的人，然后呢，激发他们运用属灵的恩赐去做对的事，然后怎么样，一次做对就好。我下面看不见，大概是这样子吧。没问题哈，所以我还第你来到你们教会有3件事情是第一个的，不好意思讲啊，第一个把白烙贴在门口的，你们这种教会会贴白烙在门口，我简直是眼睛都快掉下来啊！因为你们是比较属灵的教会，重生命的教会，对我所说的，对不对？然后白烙是最那个最搞组织纪律和那个吵架的用的那个白烙哈，放在门口哈，挂在那个地方。因为教会平常白烙是给政府看的，不是给大家看的，而且是保护教会的，而且是越简单越好，而且都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对不对？白烙是这个，但是很多教会出事的时候呢，拿出白烙来吵架，根本就不知道白烙是干什么的啊！这个真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你们这个非常 unique 第三个哈，我还没开始讲哈，我这个就不讲了，算了。OK， 好吧。教会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定要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大家因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就能够同心，这是真的。以前有一个领袖，非常非常能干。强悍得不得了，他一天到晚觉得别人配不上他的要求啊，他绝对不迟到的，而且他找到，而且在神的面前认真得不得了啊。我再讲下去天佑就知道是谁了啊。礼拜天连汽油都不加的啊，绝对不可以买菜的啊，礼拜天要全部分别为圣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11奉献绝对不可以没有的，没有的绝对不可以做童工。哇，这个人很严谨的啊。 严谨的不得了，然后一天到晚和我说我找不到同工，我找不到同工，找不到人和我同心。我听久了以后，我有天就和他讲的，我说弟兄啊，没有人愿意和你同心的啊，和你同心就我当然不会说就完了啊，我说不可能的啦啊，我说大家都是与基督同心，要不然的话不可能，这句话不要讲了。瞪了我两眼啊，因为他这句话天天挂在口上。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心里焦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在教会以教会为家，在神的面前全然奉献摆上的时候，他看到别人那个样子，他实在受不了，不冷不热的样子啊。他说：“主不把他吐出去，他都想把弟兄姐妹吐出去啊，他受不了啊。”所以就觉得说，没有人和他同心起来一起这样子认真的服侍主哈。他的服侍是好榜样，拼命的服侍哈。但是时间还是过去了哈。不住增长的教会绝对不是侥幸的，一个成功的人也不是侥幸的，同意吧？一个身体健康，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也不是同意的，他是经年累月的在路上跑啊，去做健身啊，或者在家里做运动，这个是经年累月的，所以这一点是我的弱点哈，就像参孙的头发一样哈，我的弱点就是懒得运动，哈哈，这是我一直要悔改的地方了啊，就是让头发长出来啊，不住增长的教会不是突然的哈，也不是侥幸的，每一个教会都会有难处啊，都有成长中的瓶颈，也就是说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礁石会碰到的啊，无论是若是没有办法跨越的话呢，就会开始停滞，然后开始减少，开始减低哈，这个。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不住增长的教会啊，更不要说成为基督荣耀的教会。今天因为我到很多的教会去，我最怕的教会就是领袖中间有这个冲突，有矛盾，有心结，甚至于不解怨。这个21世纪哈，真是危险的日子。这个不解怨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只要得罪他了，他一辈子忘不了你，而且不相往来，再也不会怎么样子。再也不会提拔你。若是这种人有一天做了教会的长老，或者是做什么的话，有些人他提都不提的，为什么？不解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们没有碰到的话，感谢主啊！我真的碰到一些这种人，他是不解怨的。你得罪他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不会再接纳你。在基督里面不可以这样子，基督接纳了我们，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子把我的弟兄关在外面。有一天到天堂去的时候，你要看到他，你会吓一跳，他怎么也在那里？如果不解怨的厉害的话，有一天你就发现他在天堂里面的荣光比你还要大。主是一定公平的，那个时候就没话讲。今天趁着还有今天，怎么样子？一定要包容接纳我们的弟兄，心中不可以有疙瘩。当你弟兄心中有疙瘩的时候，要求主饶恕你，不是饶恕他。这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疙瘩，是我们得罪主。不管别人错的怎么样子，你在别人的错上犯错也是你的错。当你看到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在这个地方然后发怒，在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子和他干起来了，主说心里动怒的也是怒嘛。哪怕你没有外面，但是怎么样子，你因着别人跌倒，你不能怪他说主啊，把这人一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子上，把他沉在深海里吧，不是这样子祷告的。今天我们不能够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也不要受别人的影响，让我们得罪神。那最好的例子就是摩西了。圣经自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那种百姓，你看他在一起的话，每个人都会气死，对不对？所以摩西为着他们怎么样子，说了几道的话，然后击打了磐石两下，为着这个缘故呢，他就不能够再进迦南地。所以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我是为了宣道去做牧师了，不是故意要去做的哈。因为我的护照不是牧师了，我的护照就是现在就是宣道哈，神的国度了。我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仆人没有道理好讲的。无论什么事情让你离开主、违背主，你就错就是错。神不管别人什么原因的，神看你自己，因为你是神呼召的。阿们。所以我们不要因着别人的罪而把我们自己跌倒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都是他，主不管别人的，主就是和摩西说，你在众人面前怎么样子，没有荣耀我，没有，无论摩西怎么求，就是不能进去了。所以我们自己向主负责， 尤其服侍主的人，我们很容易受别人的激动，真的。弟兄姐妹中间，我告诉你哈，无奇不有啊，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我就不讲什么样的人才啊。你要平安过日子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要慕会啊，因为都是亚当的子孙啊，不是只有犹太人是会悖逆的，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眼睛只有看到神，然后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正面建造教会，不要被负面的事情影响教会正面的建造，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对的路上向前跑，跌倒了起来还是对的路的，你被影响跑差了啊，你跑得再好你也是跑差了。问题是说我们向着主而去哈啊，不住增长的教会的是原因呢，是缺少领袖，缺少慢的生活，不常有主，都活在外面，人的需要，人的活动，教会的计划，教会的委员会，教会的节目活动等等哈，缺少信徒的关怀，然后弟兄姐妹们没有成全，没有喂养，然后弟兄姐妹们就也听到不行道，很多人来做礼拜，很少人去传福音。哎，我看这个真的看不见了啊，没事啊，没事哈啊。教会的最重要的是，越多的弟兄姐妹们住在主里面，亲近主的生活，教会就让水涨船高。若是大家都在神的面前离开主，不住在主里面，然后活在外面的聚会，活在外面的侍奉开会，然后就是一些的活动或者一些外表的一些做人的道理，不要让别人看到就好啊，也不大家也缺少了彼此的关怀，然后也不会去成全弟兄姐妹们，也不会喂养弟兄姐妹们，那今天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教会里面的很多的问题都是怎么样，都是地雷埋在底下，你不小心碰到的话就把你炸一下，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炸伤，有的一炸以后你大就完了啊！今天很多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去解决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悔改，在神的面前都归向神，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悔改。我们什么叫做悔改？转向神，除去所有和神中间的帕子，然后除去我们心中当面之物，从我们生活里面拿到圣经，回到我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不逃出喜悦的，在主面前，主啊，求你救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些捆绑，因为你复活的大能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要有这个信心了。我们不要小时候唱这个诗歌，年轻刚刚爱主的时候有这么单纯，然后现在就觉得说，主啊，我打不过哥利亚，太大了，耶利哥城太强了，加纳主人太高大了，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行的话，那主就讲三句话，你不信我的话，三句话：第一个，明天早晨向旷野转回；第二句话，旷野绕行；第三句话，旷野倒闭。就这样，不信就是这样，信的话马上就进去了。省了三十八年在那边绕，绕啊绕啊绕啊绕，信主三十八年怎么样？还是没有进去啊？那你信主八十三年也没有用啊。我们如果不信而顺服，像加勒约书亚有个心智跟随主自己的话，我们白活一场，哪怕地上聚会再多，传福音再多，到主的面前去，主也是不认账的，主不会喜悦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要非常小心哈啊，神的工人呢，使用神使用的人是合他心意的人，人对了，方法方式都不过是工具，人不对，什么都不对，都是错的。哎呀，你们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对的工人呢，他在神的面前持定对的意向和目标，然后把他的事工呢有一个对的优先次序，然后和大家呢处理事情有对的沟通方式，当他遇到预言员的时候，他能够建立对的同工团队，然后呢他能够用对的授权的方法，然后呢他能够把结果呢对的结果能够做出来，带出结果来。一个好的领袖不是只有意向，一个好的领袖会把意向变成结果。你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说在这个地方计划了个半天，然后花了80%的时间，然后到最后出不来东西，不可能的。你不出来的话你就关门嘛，就简单嘛。那我们在主面前服侍怎么可以不认真呢不住增长的耶路撒冷教会哈，这个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120个人，到了第二章的时候3000人得救，第三章美门口的时候5000人得救，人数写了第四章啊，然后撒旦开始破坏，第四章的时候逼迫苦难开始临到，逼迫苦难临到以后没有离开哦，第五章后面都有的啊，都没有离开了，不是说只有第四章就没了啊。第五章讲到私心和腐败贪婪，这个是看不到的， 撒旦不但在外面装着是那个吼叫的狮子，然后也可以装着光明的天使，所以才会怎么样子，让我们中了人的诡计嘛，对不对？所以他在里面渗透，让弟兄姐妹们呢，让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因为你说我卖了房产，奉献十分之一，感谢主，全部奉献，赞美主，都一样。但是你房地产买了，你留下一半，你奉献了，你说这是所有的奉献，怎么样？欺骗。你可以做主奉献多少，但是你不可以怎么样子啊？奉献留下一些，然后欺骗说全部都是这样，因为别人很多人这样，所以他也要和别人一样。但是在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在一个有神的仆人在这里与神那么亲近的人，他隐藏不住，怎么样？撒旦就怎么样不能够腐败神的教会。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外面的难处，里面的难处，还有怎么样子，还有一些事工的难处啊。然后教会有怨言发生，但教会成长的时候，很多事情过去不会注意的，后来注意。当我们教会很小的时候，最多几个孩子需要照顾照顾，慢慢教会慢慢大了以后，我们发现年轻人需要照顾，在慢慢大的时候老年人需要照顾，在慢慢大的时候很多的姐妹们单亲的，各式各样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不但需要中文的传道人，也需要英文的传道人，有一天儿童可能方面也需要啊，教会可能也需要更多的一些的。在若哥教会啊，我记得以前在我们的配楼上面就有18个人啊，因为我们最多的时候到2000多人，所以在配楼上面有18个名字，所以各式各样的服事岗位都需要很多的人哈啊。当然很多也是代职侍奉的。彼得在这个地方难处中间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个我们所听见的看见的不能不说啊。我觉得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在真理上的原则就是这个，这是我经历过许多的难处之后自己所觉得这句话太宝贝了啊！你们知道就好啊。撒旦要来破坏啊，我现在就真的快乐哈。然后这个内部呢，麦拉尼亚、撒菲拉，然后祈祷传道的教会，就是你们今天在周报上面的。当门徒增多的时候，希尼尼化的犹太人、希腊化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忽略希腊人的寡妇，所以十二使徒叫的门徒来说，我们丢下神的道去传讲饭食啊，去管理饭食是不合适的啊，所以要从他们中间呢找出7个人来，等等等等哈。然后呢，我们需要以怎么样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一个教会的领袖哈，无论怎么样子难处再多，在哪怕发生怨言了，民主希腊跟以色列中间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发生了冲突了，发生了怨言了，但是怎么样的，仍然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我这一句话我抓住我40年，因为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说真正的在神面前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把它受影响。我们教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我第三年开始，我又是教会的同工会主席，又是教会的建堂委员会主席。那建堂很重，我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建堂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大家爱主成长，教会在神的面前传福音做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别的都是副业，别的是跟着来的，为建堂祷告就好啊，然后大家全心爱主。所以教会呢不把建堂当成多大的事情，就让建堂委员会呢自己去做，然后让弟兄姐妹多祷告，就是祷告啊。那个时候我们只有6万块钱，需要88万啊，然后做了3年的那个调查，大家可以信心应许奉献多少钱，24万，要88万还差那么多。但是后来怎么样，我们110万现金盖起来，因为神会做事的。当你教会不住成长的时候怎么样的，别的事情神就祝福了。若是你觉得什么啊压力太重，然后全心去做搞建堂，然后大家开会堂讲道也讲建堂，什么都讲建堂，大家每天搞建堂，到有一天建堂里面建堂委员会吵架了啊，意见不合了啊，教会受影响了。最重要的不能本末倒置，回到圣经来，回到神的面前来，神要教会做什么，祈祷传道，就这么简单。祈祷是在神的面前得到天上的能力、天上的意象、天上的丰富、天上的全能，在主面前的神里加天上一切的丰盛都要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充满他的教会，这是教会的荣耀，这是教会的来源， 借着祷告祈求从上那里领受的，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然后我们靠着天上来的话语启示，我们传讲神的道，生命改变，罪人变成义人，在神的面前忧愁的战胜喜乐，这个软弱的变成刚强，被捆绑的得到释放，这些要死亡的得到生命，这是教会所要做的事情，让人进到教会里面呢，遇见神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为了这一个我们要祷告，为了这个我们需要奉献，为了这个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战惊恐惧的在神面前侍奉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主是这样子的。我曾经为着你们教会的有一次晚上来聚会，不是主日了，我不晓得那个事有没有讲过。当我们若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7个人，然后我每一天晚上，前面两年还没也没有传道人，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有三天晚上，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面，跪在那个地方祷告神，就是亲近神，神啊，显出你的旨意，对这个世代的心意，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在你面前如何被你得着，一面亲近主，被主装备，然后一面在主的面前求为他的国他的义祷告，最后才为教会祷告。因为教会很小，一个礼拜祷告三个晚上，是当成我的必修课，错开晚上祷告会时间，然后每一次祷告大概两个钟头到两个半钟头，就在神的面前求神的荣耀裂天而降，充满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凡事照着神的旨意行，能够体会基督的心肠，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成长就没有办法的限制，就不断的把福音传开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照他旨意祷告，他就听我们。神不会介意教会的大小，在他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神介意有多少人在他面前倾心祷告，多少人在他面前按照他的旨意为他的国为他的义来祷告，做神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就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他们所在神面前的决定，然后大家都喜悦这话等等等等，教会就大大的成长。所以从这个里面看到怎么样子，教会有了怨言怎么处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决定，然后等等，我就不去讲这个了哈。使徒的回应就是说找出原因来，因为你成长的时候是一些新的事情你遇到了，因为过去没有外邦人信主，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外邦人信主了，所以才发生这个问题，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有些东西和别人的文化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找出事情来解决你就过去了，不解决永远再回来。你的青少年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英文部的问题不解决，你还是会有，你的场地问题等等不解决，你还是会有。一同协商，十二个使徒一起祷告，然后持定印象祈祷传道，然后呢这个团队侍奉，前面四个字是什么七夕财进，新的七个人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不住成长，对的结果就不住成长了，所以就这些讲起来简单，但是做到不简单那对的优先次序，持定呼召，不将事物缠身，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怎么样建立怎么样子领袖已经很不简单了，好的领袖带出好的领袖，什么叫做好的领袖？能够带动会众的去做神要做的事情是好的领袖。什么叫做好的领袖？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然后继续往前走的领袖。所以好的领袖能够带出来，能够解决问题，然后按照神的旨意继续完成神所要做的工的，这样子的领袖才是好的领袖。所以他走了以后，更多人起来，他在的时候不断的培养领袖，这些都是神的仆人的领袖，对的人教会有好名声，充满圣灵，大有智慧等等，好的领袖承担责任对的团队这个核心十二个使徒，事工团队七个新领袖，然后福音团队引人归主，这个就是小组等等，然后全民皆兵每个人一同服侍对的结果，怨言解决了，然后新的领袖起来了，越发坚定意向，然后增加了沟通了，和希腊人关系好了，然后突破了成长，然后教会不断的增长那与神同工的教会，两个都是无论耶路撒冷无论安提亚，它是升天的教会，升天的基督教会的内容，祷告的教会，然后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然后呢 你们应该以后告诉来的讲员哈，这 slice 做一半，上面一半就好了。啊，福音在耶路撒冷哈，然后彼此服侍啊，社区，然后福音的大能扩展神的国度，然后逼迫苦难中的福音的教会哈，然后那个等等等等哈，啊，震动音符的教会哈，然后震动音符的教会，我就干脆随便拿一个出来哈。啊，他就震动音符的教会呢，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是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说的，基督的得胜奠定了教会得胜的根基，胜过了罪恶的捆绑，大家悔改，然后胜过了自私的人性，然后彼此相爱，然后那个胜负的官府的权势威武不屈，然后胜过这个什么的富贪欲啊，富贵难淫啊，然后那个胜过事工的压力，然后怎么样子持定一项啊。感谢主，这样的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阿们啊！不但领袖同工要这样子，我们自己的心都是这样哈。那安提亚的教会就跟随基督，因为这些是因着史蒂凡的事情，四散的门徒啊，一直走到那里教导真理。因为巴拿巴去找了保罗来教导真理，同心祷告的教会，因为他的领袖就开始进食祷告，被圣灵差派活出基督的教会，然后呢，能够什么样子成为一个。啊，普世差传的教会，因为神的心永远是外展的，神的国度的啊，所以我们永远怎么样，把自己预备好，有一天神就差派你。我当初也是上班的，忙得不得了，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是我累积了两年的假期才有时间去的啊，因为一年只有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假期，你要讲到家里要用，对不对？你剩下的假期然后才能够跑一趟啊，后来全时间了以后才可以一直这样跑。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啊，第一个跨文化的，第一个众门徒建立的，没有传道人的啊，就开始了。和洛哥也是这样啊，第一个普世宣道的教会，第一个系统教导培训的教会，第一个突破犹太观念的教会啊，第一个国际性的大教会，第一个支持别的教会的教会啊，所以他们创了很多的，因为神是做新事无所不能的神，所以这种就是健康的教会，这两个都是健康的教会，因为怎么样，他们与神同工。他们充满圣灵，我知道时间到了哈。这个信仰坚定的门徒，国度胸怀的领袖，教导圣经的教会，活出基督的教会，祈祷传道的教会，然后同心侍奉的团队，然后圣灵使用的教会，好不好？我们的教会也要这样，阿们。啊，所以有一天，如果神要差派你去的话，你说神啊，我还没有预备好。神说你信主多久了？你都不好意思回答了，对不对？你至少回答说：“主啊，你看千年如一日嘛。”啊，那主说：“我也看一日如千年了，你不要浪费啊。”啊，安提阿的教会三个 T 呢，就 teach the truth， 这个一般教会都在做了，但是第二个很少做 transform lives 啊，打错了哈，那个啊，这个改变生命啊，第三个团队侍奉，中国的民族性不会团队啊，这个要改变啊，保罗的三个 M。他是一个传神和好的道理 message， 他是基督的使者 minister， 他是传递者，把福音带到外邦，他是一个跑路的，是一个 messenger。 然后后面三个系我就不讲了哈。影响世界的教会安提阿，神的手在做工，合神使用的器皿，被装备的门徒，祈祷传道的教会，同心进食祷告等等哈。然后圣洁荣耀的教会，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哈。那么思考问题，我们教会有哪些怨言让我们教会的成长受到影响，就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健康的成长，我们去想想看，那我们如何处理这些怨言，突破，有没有突破，然后突破以后成长，然后第三个，那同工们应该去考虑一下教会的 swap 是什么，教会的长处在哪里，教会的弱点在哪里，教会的机会在哪里，教会的 threat 在哪里，这个是很多教会都在做的事情啊，这是学管理学、学经济学都会学到的 SWOT 啊，就是 SWOT 啊。那教会的长处就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你要好好的用。然后你的弱点就是说，你不解决它的话，将来会不断的影响你正面的成长啊。你的机会的话，就是让你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啊。这个 threat 呢，就是教会的会软弱。最简单，什么？你们每个教会都有一个 threat， 叫什么东西？手机。大家用不用手机？今天手机已经变成世界卫生组织讲到心理疾病的一种上瘾的一种的病，是需要治疗的。 啊，今天你敢不敢说我再从今天回去三天不用手机，只接电话不打出去，除非重要。你试试看，你忽然发现你的生命非常的丰富啊，时间非常的够用啊，你也觉得你的心里面的担子轻省不少。不要成为手机的奴隶，放下手机，拿起圣经，全心爱主，怎么样啊，为主而活。今天若是我们教会在21世纪手机放不下来啊，我们的孩子手机放不下来啊，我们不需要逼迫这个东西，已经可以让我们的心离开了主。有没有这个危险性呢？有，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你上去以后，上网以后呢，下场就是把你时间吃掉了，把你的心吃掉了，把你爱主的心都吃掉了。亲爱的弟兄，不要小看，因为手机里面无恶不在，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在里面。我不是乱解圣经哈，让我们的心可以怎么样子，完全被手机把我们的生命吞吃掉。放下手机，拿起圣经，跪下祷告，不再看它。真的，我自己就学过，因为不知不觉你觉得手机太好了，那个 Google 里面什么都查不到，什么都可以查得到，所以你就想尽办法去查一些你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手机里面又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同意吧？年轻人在里面玩 game 可以玩到怎么样子？我听说手机里面还可以真正赌博，还可以赌钱的呢。将来如果有一天手机可以打麻将，那就完蛋了。真的，我们的生命时间吞着。好了，正好时间到哈，难得来一次哈，所以正好时间到，差不多了，这个时间还算可以。我其实后面还有那个别的给你们做参考就是了。那个因为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这是一本书，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也许同工们可以看啊。第一个就是解经式的讲道，很重要，把神的话解开来。第二个圣经神学，你看都是圣经为主，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能够把福音分享得清楚。所以教会的同工每个人呢，我们信主再久，我们会讲个人见证，学习1分钟把它讲完，然后另外一个3分钟，另外一个10分钟，预备3篇。为什么1分钟呢？你和别人只有见面一下子，在市场啦，在停车场啦，打个招呼的时候1分钟讲完。最重要的，告诉他怎么参加你的分区团契或者来教会，啊，然后和他做朋友。那3分钟的就讲一点这个信主的好处，10分钟的就讲一个真理，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个人都要会。我们中间的人呢，常常生命很好，圣经很知识，不会讲，不会做见证，这个要突破哈。去试试看，根据圣经来理解悔改信主啊。这今天的教会不讲悔改的道理，也不敢讲罪的，因为每个人都心里亏欠啊。这个时代很可怕，所以一定要从罪恶里面脱离出来哈。然后根据圣经来理解传福音哈。然后根据圣经来理解教会的会员制度啊 ，by law 也是一样哈啊。根据圣经教会的纪律哈，在 by law 里面。这个关注会这个门徒职分和成长，然后根据圣经来理解教会的领袖，所以这是9个啊。这一本书有中文翻译，蛮好的，就是介绍给你们。因为健康教会它的题目就叫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不见得适合我们，但是可以做参考。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怜悯赦免，我们道理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们常常真是亏欠，我们没有在你的话语上面认认真真的有了你的命令又去照着行，以至于别人在我们身上常常看不见你的荣美，在我们家中也常常看不到你自己的祝福。求你让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为着教会，为着你的国，为着你的义，也为着我们的家，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势力在你宝座的面前能够祈求代祷，求你赦免，求你祝福，借着我们引进你自己的同在，借着我们引进来你自己的祝福给这个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能够为你而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的能够做到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让我们白占地图，更不让我们把银子埋在地里，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都能够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能够进来享受你的快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